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小黑，欢迎收听产险黑管家。产险黑管家可以透过所有通路上架收听，不管你是 iOS 系统或是 Android 系统的手机，请搜寻产险黑管家。嗨，各位听众大家好久不见啦，又一个多月了。好，上次啊46集、47集有请到了小鹿哥讲活险，然后俊宏哥一样来讲雇主责任险，雇主责任险工程类雇主责任险虽然对大家有帮助，而小黑这边呢其实在今年也会不断的增加更新的频率啊，我二月总共上了4集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给大家就是有不同的面向嘛，因为最近如果有在 follow 我的人也知道，其实我有回去念一些法律的东西嘛，所以有一些法律的见解的东西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嘛，然后再加上一些产险实务的东西，所以其实更新的频率应该会比之前还要多啦，只是那个集数多啦，频率就不一定，因为有时候真的一两个月就突然很忙，因为工作上也很忙，然后还有学校课业上其实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忙啦。其实我现在念的那间学校的法硕专班啊，老师真的都还蛮认真哦。你像我礼拜二啊，现在我礼拜二修一堂课，然后那堂课也跟保险有关系，那老师就很会讲，然后晚上7点，我下班后赶到学校，然后7点的课，然后一路上到10点多，晚上10点多。以前这个时间啊，小黑在上班的时候，这个时间其实我都已经在睡觉，你知道吗？就10点多，我人还在台北市。那因为我住五股嘛，所以从那边再赶回来到家，到洗完澡，大概弄一弄，大概也都要到11点多。11点多了，所以真的是还蛮累的啦。那可是老师就很认真，讲的也蛮深入的。那晚上就是不断的要动头脑去思考老师讲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也是算一个资质比较驽钝的人，所以就真的要花时间来做学习。不过我虽然是真的很辛苦很累，可是我念的其实还蛮快乐的，因为真的又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我学东西除了工作的运用上，身边的亲朋好友帮助上，再来就是你们的这些黑粉嘛，对不对？我就尽量学一些法律上的东西跟产险有关的，然后再我最开心的就是可以分享给你们。那所以你们这些黑粉真的很谢谢你们，就是一路以来就是都有追踪我的频道，那也定期的在追踪说，哎，怎么小黑怎么很久没更新啊？有时候粉丝专业还是有人会讯息来问小黑很久没更新了，然后又敲碗。好啦，我会尽量。那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还是要先谢谢三个人。这段期间有三个黑粉有抖内，第一个是应该他没有留言，不过应该是 Sandy 啊， Sandy。 那 Sandy 这边其实我也很谢谢你啊，因为你居然抖内了1688块，我都吓到。我想说，我是不是看错？怎么会有1688这么高的数字哦？我那时候开始开放大家来可以donate我小黑。其实一方面我也是觉得有一些专业上还是要付费，但我会比较希望你们由衷的付费，而不是采订阅制的原因，主要也是让你们觉得有用，那再donate小黑嘛，不然你们订阅了之后，然后小黑讲的东西对你来讲都没有用，然后到最后你们又退订，其实我觉得也不 OK 嘛。所以就发自内心的，你们想要赞助我的账户，因为这些经费费用主要我还是会用在我的产险专职的学习上，或者是之后有来邀请来宾的那个租借的那个录音室。因为我如果有邀请来宾来我节目上分享的话，我会去租借录音室，那租借录音室都要有费用这样子。好，所以你们donate我大概钱会用在这个方面啦。所以还是很鼓励大家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啦，不用到1688齁，大概几百块的donate，我觉得不定期的donate我会很谢谢你们。那所以这位 Sandy 我真的很谢谢你，那你的留言是支持你的热忱，对，没错，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的热忱，因为 没有人逼着我去做，我只是觉得想要贡献自己的一些产险专知，然后帮助到一些想学的人，然后进而影响到客户。我曾经有想过，就是说，我可以开一些产险的线上课程，然后有的是那种产险的专业知识课程，然后给一般社会大众来听，就讲得更浅、更实务，就是一般消费者会面临到的问题。然后，产险人在想什么，理赔在想什么，核保在想什么。我本来也是想，或者是说，服务你的业务人员到底专不专业？我本来是想说，锁定我的听众可以是社会大众，可是就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影响多少人。你可以影响多少人？我反倒会觉得说，我去影响了，比如说20万个业务员，每个业务员如果有5个核心客户，我就等于影响到100人嘞。那你开个节目好了，你会有100个人跟你做订阅吗？会给你做订阅追踪，会donate？我又不是老高，对不对？500-600个订阅数，所以我觉得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进了节目的锁定的目标听众是主要在从事保险业的这些伙伴，你们的这些伙伴，然后只是因为大部分都还是寿险的伙伴，那所以你产险的知识如果知道更多的话，其实对你更有帮助。那你可以帮小孩去影响更多消费者关于产险的一些专知，跟销售你的产险的一些商品之外呢，你还可以提供一些价值的服务，然后让这些消费者了解正确的产险观念。我觉得那是我真的要去做的事情了。所以 Sandy， 你留言说支持你的热忱，真的很谢谢你了。单单的6个字期我看得还蛮感动的，因为这真的是我的一股热忱做下去。我还是强调，没有人逼我，当初也没有要透过这个节目有所盈利，但是现在是开放donate，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一些资金，需要一些 sponsor 赞助我，让我可以在这个行业，或者是我要专精这些东西，然后更深入，不管在学校上的专职也好，或者是说，我刚刚讲的邀请一些来宾来的一些花费也好，如果有你们donate，我相信我的节目会做得更多元，然后更多的专业人士会想来分享。那再来是俊明哦，俊明兄是我 FB 上认识的朋友，那他也是一个很专业的应该是经纪人哦，应该也是经纪人执照有考过，国家考试有考过的俊明哦，那。也他也真的很专业，有时候看他在 FB 上一些有些车险理赔的留言啊，或者是一些产险的商品啊，他在应对上其实真的很专业哦。也谢谢你哦，如果我的节目我都怕你听的会不会觉得太浅哦，因为我还是锁定一些主要的听众啦，那些听众就是一般寿险业务员公司的寿险公司的一般寿险业务员产险的一些专资，或者是一些刚进产险公司的小白哦，比如说刚进产险公司的核保啊，刚进产险公司的理赔啊，想要听一些产险的东西。我的起心动念锁定的目标是这些。那如果说你这边这个节目里面的内容对你来说太浅哦，再多多指教哦，多指教。有空有机会我也可以邀请你来上我节目，大家可以来聊一下，因为有时候站在你们的面向在观察客户也好，或者是说你们觉得产险公司的窗口提供给你们什么样的服务，对你们来说你们会更有帮助，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来聊一聊。所以谢谢俊明的donate。那你的留言上面写说感谢黑哥用心分享哦，对，所以我是还蛮用心分享的啦，然后他觉得在网络上专业产险分享的少之又少，然后能从小黑这边听我的节目学习产险，他觉得很幸福啦。那这也很谢谢你，很谢谢你。对啦，他们昨天说的没错啦，就是那一天我在 FB 上也特别写嘛，我针对保龄的案有稍微写了一下齁，我会觉得真的在产险起家的从业人员其实真的会像我这样子分享的真的不多齁。其实有几点呢，第一点，其实我觉得台湾的产险市场，因为我现在主要是国际型的公司在上班，所以我会接触到国外的市场，可是我觉得台湾的产险市场的不管是核保也好，理赔也好，或业务也好，我觉得都太过于内向，或者是那个文化就是你可能不能到处的去乱讲公司怎么样，或许是这样。那这个文化在台湾这样子的职场来讲的话，可能是比较适应，尤其是在产物保险市场，这我觉得我大概也能认同啦。大概因为我毕竟在本土的产险公司工作15年以上，所以我大概知道那里面的文化，所以真的有时候也不是那些人不愿意出来分享，是他们出来分享都觉得会不会公司怎么样，这个我知道，这我了解。 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呢，有没有一些真正的产险从业人员，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并不是寿险的服务人员，你们是产险本来就是进来产险公司上班的人，其实你们懂一些专业上的知识，我觉得没有分享真的还蛮可惜的。可是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啊，像小黑这个节目，我就很希望就是说，这边也是可以开放私讯给我。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来我的节目去分享一些各险的一些专业知识，或者是说各险的，不管是核保也好，理赔也好，你觉得第一线的业务在服务客户，或者是客人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财产保险观念跟概念，我真的欢迎你们来上我的节目哦。那上我来节目，对不起啊，因为我这个没有盈利齁，所以不算有盈利，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你通告费，可是小孩可以请你吃一顿饭。而且我的节目上，如果这些产险的专业人士你们来上我节目，你们也可以匿名也好啊，可以，我也不会说你们是哪一间保险公司，我觉得这都可以谈的啦。那还是一样，我觉得我一个人或许可以走很远，可我觉得一群人会走比较久啦。对啊，一群人走不了，所以我还是希望有一些产险的前辈先进可以来我的节目分享，然后我们来让这个业界更好吧。OK， 那谢谢俊明兄，就是有这样的留言跟赞助。再来就是我的铁粉啊，世明哥，你齁，从我说开始可以抖内的时候，你总共抖内了三次，我看到都快哭了。我那时候在前公司的时候，是我真的很影响到你哦。真的其实还蛮感动的啦，然后过年还特别留言说给我红包，然后就抖内有600块进来，新年恭喜，在大年初一新年恭喜，小红包给黑哥，哈哈，真的很谢谢你。那世明哥，我知道你现在工作跟职位应该也没有办法赚很多钱，所以你还是可以持续抖内我，可是金额真的可以不用那么高，频率不用那么高啦，我会很感动啊。不过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都随时都可以粉丝的那个讯息来跟我做询问，这没问题，我会我知道我一定全部传授给你。OK， 那最近其实还是有很多事啊，对，小黑会整个三月都没有更新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也搬了家，所以你们如果今天听这集录音啊，如果有一些车辆的声音，请见谅，因为我现在新家这个地方真的是隔音器没有到那么的好，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车辆行驶的声音，因为我在快速道路 的高楼层，所以难免会有这些声音。那因为也刚开学，然后工作也还蛮忙的，最近有蛮多案子在续保的，然后有很多的 report 我都要去做，所以要提供给企业体的客户看，所以上班时间真的很忙，然后加上开学，所以其实最近有好几个议题都想要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像花莲的地震，花莲这次的地震，这次地震真的还算严重啦。那地震险，住火里面的地震险，或者是一些地震的其他住火的相关的一些商品内容，我有时候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再来就是保龄案喽，保龄案就是有产品责任险、公共意外责任保险跟 CGL 嘛。那只是因为我这边原则上我比较不会马上趁热度，然后一头热，然后快点跟我所知的跟大家分享。因为譬如说像保龄案这个案子好了，在我这边的认知，其实保单的架构其实没那么的简单啦，不是一张被注销的产品责任险，或者是说美食街的公共意外责任保险，这样来去做处理就 OK 了，不是那么简单，甚至该百货的它主要的 CGL 这个险种原则上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大家有个逻辑概念，就是就我目前接触了所谓的英文保单，比如说像 CGL 啊，或者是相关的英文保单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客制化的东西，其实大家只要把它想象一个概念，就是它就是一般企业跟企业签的一个商务合约，这个企业跟企业签的赔偿权利义务责任的商务合约。那所谓企业跟企业，就是一般大型企业跟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是企业嘛，所以这种商务性的合约，你就不一定把它想成保险契约，就把它想成商业上的 contract， 就是商业上的合约。那商业上合约是非常客制化的啊，这个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风险，需要你们另外一间企业来帮我去做风险转嫁，我另外一间企业我风险转嫁我要拿到多少的所谓的资金， 我才能愿意承担你这个风险，或者是说我里面关于一些条件跟内容，我想我可能要限缩。所以像原版上面那张戏剧的保单，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简单，可以马上去做分享哦。那因为我的粉专跟我的 我主要是以 podcast 为主 ，FB 的粉专其实我也没有去在意说追踪人数要到多少，因为我就跟你讲，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所以我的逻辑跟我的想法还是我必须要把整个摸得有一定程度的清楚，去搞清楚之后，我才愿意分享给大家。所以其实有人在留言说，哎，期待我的分享。其实我会啦，我很想分享给大家，比如说像戏剧楼这样子的保单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往后一定有机会，只是关于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因为很多东西在台北市政府介入之后，然后保险公司，如果我现在看到一些资料，保险公司愿意赔付之后，其实后面就开始做一些理赔的程序。那责任险的理赔跟这些死亡或受伤还在住院的人士，其实大概花很长的时间去做一件一件去做和解，因为每个请求权人他们的财产上或非财产上的理赔金都要经过理算，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不是那么的简单，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东西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愿意分享给大家。可是我不喜欢一头热或者是趁热度就快。为了流量，然后跟你们分享，我会比较喜欢搞清楚，然后让你们知道，因为我觉得资讯正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好 ，OK，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产险实务单元哈，那题目叫做“和解没通知理赔，理赔要赔吗？”责任保险保险公司的和解参与权。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那一天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然后就是教授来讲几个法院的判决，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非常有感，所以我们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下。然后今天也不是产险法律解压缩的单元，可是因为看了这个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就整个过程，你看完那个本案事实的一些摘要，你就发现说，哎，就很有即视感哦。以前你当理赔的时候，常处理到那种文字，好像那个影像在你的那个脑海中浮现哦。那大概是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要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在念保险法的人知道，保险法第93条有这样规定，我大概简单念一下，让你们知道，就是保险人得约定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就其责任所为之承认、和解或赔偿，未经其参与者不受拘束。然后后面有一个但书哦，这条93条后面有个但书，前面是主文，后面是但书哈。那但书上面写什么？但经要保人或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参与而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借故拖延者，不在此限。这个但书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第前段本文的规定来讲的话，我已经有通知你保险公司要来，然后你没有正当理由，然后你拒绝我，或者是你故意在那边拖的话，那我这个和解或赔偿就会受拘束。齁，以文字上解释就是这样。那这个保险法93条，你如果用在比如说我说车险的共同条款来讲的话，车险第三人责任险的共同条款里面的第五条也特别有把和解之参与这一条在车险的条款列出来，有各家保险公司原则上一定会有。那它里面大概是这样写，就是被保险人发生本保险承保范围内之赔偿责任时，然后除共同条款13条所规定的费用之外，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就其责任所为之承认、和解或赔偿，未经本公司参与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经被保险人通知而本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迟参与者，不在此限。哦，所以你看哦，这个车险的条款的第五条和解之参与的这一个项啊，这一条啊，其实就勾稽到保险法93条，等于说大概是抄过来的，文字文意其实都很像。那我要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这一条的用意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有买第三责任险，比如说我好车险好，我买第三人责任险，我跟对方要和解的时候，我要通知保险公司怎样参加来参加，好的。哦，这是这条这边的规定。OK， 那问题在哪里？以前当理赔的时候常遇到，不要说当理赔常遇到，现在如果有听，现在各位黑粉哦，各位听众哦，各位寿险业务前辈哦，或者是各位产险理赔前辈，你们是不是常遇到？就是说， 很多时候都是客户自己已经和解了才来报出现，对不对？有没有很有感？对不对？每次啊，我印象很深刻，每次在当理赔的时候啊，那礼拜一啊，因为一上班第一个，然后那业务人员就冲进来说：“哎，小黑，小黑，那个什么，这个客户啊，昨天发生车祸，跟人家和解了，啊，有第三责任险，现在怎么处理？”这种问题是不是很常见？哦，那我如果是理赔，我直接把条款搬出来，第五条，和解之参与哦。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就其责任所为之承认和解或赔偿，未经本公司参与者，本公司不受拘束。And 你可以回家了，叫客户自己处理。我如果是理赔，我可以这样子讲吗？对不对？欸，一开始其实说实在，我说我教育训练是这样，欸，有些前辈又跟我说啊，那个已经和解了啊，那么我们没有答应这个金额啊，对不对？就婉拒他，啊。其实说实在，真的这样。可是这样真的是对的吗？这样真的是对的吗？哦，这个真的是对的吗？要想一下。哦，那不过这边我真的也要跟帮理赔讲一句话，因为有时候理赔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哦。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记录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中当理赔的时候，我最想去的是北屯区公所。北屯区公所的跳委会，因为那个我记得是礼拜二的下午，全部的产物保险公司的理赔都聚集在那里，因为那边很多件，那而且中部地区的责任险的占比又比较高，就是很多车子他只有买第三人责任险，他没有买到车体险。那中部跟北部不一样，就是中部他们又机车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那时候我那个年代还没有捷运哦，所以大家几乎都骑机车。那我那时候真的有同个时段哦，我的记录是一整个下午五场，同个时段同样承保我那时候公司的客户有三场在同个时段。那我们一个营业单位才多少理赔，不可能大家去都可有办法每一场都到齁。所以小黑那时候当理赔的时候真的刚好也很谢谢北屯区公所那些调解委员啊，就是有帮忙 hold 一下，就是我那时候一同时我要跑三场，欸，我这个调解是讲的差不多，我要快点到下一个调解室，然后问一下刚刚你们聊到哪，然后哦代表什么，代表我有来参与咯，我来参与咯，因为客人有通知嘛，对不对？那如果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多客人都是在和解完之后才来报出险，或者是和解完的过了三四个月才发现自己有保险。好 ,OK, 你如果你如果是业务人员，你该怎么协助客户？你该怎么协助客户？这边我必须还是要特别跟大家提到，哦，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法律上很重要的观念跟概念哦。文字上的解释很重要，那你也不能望文生义，你要去了解这个立法缘由，还有因为这样子的立法者这样子的文字陈述，去把它明令成法律。那我司法人员，所以司法人就是法官，他依照这个文字，他要怎么去判决这个案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再回归看保险法第93条的本文里面写什么？第一段本文，保险人得约定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就其责任所为之承认和解或赔偿，承认和解或赔偿 ，OK, 未经参与者不受拘束，好。不受拘束，重点是在最后四个字，不受拘束。什么叫不受拘束？就是你更加和解的什么样的条件，或什么样的金额，或什么样的赔偿，我可以不受这个拘束。可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不受拘束不代表可以不用赔哦。所以如果有在听小黑节目的各位理赔大哥哦，如果有一些比较刚进理赔界的理赔人员，你们要知道一下，法律上原则上这边不受拘束不是代表不用赔哦。我会把一些法官对于这样子因为有这样子的案例，没有通知保险公司自己和解掉，然后跟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然后被保险公司婉拒的，保险公司的抗辩的理由就是说，我没有参加，所以我不承认这个金额。好，那个案子是一个和解在调解委员会的案子哦，这个我大概稍微讲一下法官的见解哦，这个调解委员会的案子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反正就是他没有通知保险公司，然后跟人家和解了50万，然后是在乡镇市调解委员会调解成立的哦。然后你们知道其实法官这边的认知是什么？法官认知是说，如果是在调解委员会成立的话，那本质上是当事人互相让步而成立之合议，所以如果未经保险人参与，保险人可以不受拘束，法官是这样讲。可是 法官讲完这句话之后，他特别去写到说，调解过程，然后就是原告没有通知被告参与，所以被告可以不赔这个金额。可是被告不能因为这样而就是完全一毛钱都不赔哦。好，那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必须还是要去，因为这个案子是50万，那其实法官的意思是指说，你可以不受拘束没错，可是你这个50万呢，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依照你的一些你们保险的一些理算的过程跟立场，然后去核算一个合理的金额，就是可能不用赔到50万，可是你保险公司不是一毛钱都不用赔，好，就是应该去认定你们之间的赔偿数额，认定之后你要再赔付给什么原告，好，就是保险公司要赔付给被保险人啊，所以被保险人没有去通知保险公司。所以这个区块就是很重要，我还要跟大家讲的观念，保险法93条是不受拘束，不是不用理赔。那你回归到车险的条款来讲，我刚刚讲的第五条，车险条款是第五条也特别写到，未经本公司参与者，本公司不受拘束。这不受拘束的字面用意不是不用理赔哦。所以如果业务人员你遇到这种状况，我刚刚讲的嘛，客户自己都和解，然后跑来报诉前又干嘛的，其实我跟你们讲啊，实务上啊，其实有在常做车险业务人员应该知道小黑要讲什么。实务上有时候客户吼自己跟对方处理掉，反倒那个金额啊会比到最后报出险理赔再赔啊还要少很多，对不对？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以前就是这样啊？啊，你自己和解掉了啊？啊，一样的伤势哦，可能客户自己跟对方和解掉，因为对方有可能知道对方应该是说被客户撞到的人对照，有可能会不知道客户有保险啊。那客户可能啊，事情快点解决，现金直接给你，对不对？然后可能本来6000块就可以解决掉啦，可是你如果一报出险，然后到理赔这里，对方知道你，哎，你有保险，那我那要太少，对不对？有可能要到6万块。所以好，所以我才要跟各位理赔大哥讲，其实有时候客户自己和解，对于公司的损率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头痛是什么？头痛重点就来了，很多理赔不是不愿意赔。好，我这边要讲理赔，我要帮理赔大哥讲话，也是理赔的心声。有时候理赔不是不愿意赔，是因为他没有资料赔啊。因为客户自行和解，最主要最痛苦的就是什么？最痛苦的就是，你拿了一张和解书来而已，然后都没有对照所有资料，诊断书也没有，吼，机车的受损照也没有，机车估价单也没有，然后你就赔人家一万块，那我这一万块我要怎么跟公司签合这个案子？哦，让各位业务人员、各位听众知道我的意思哦。理赔大哥有时候不是不愿意赔，是他没有资料可以赔这一件。那自己和解就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一般客户如果不是学法律的，他跟对方的和解，他有知道和解书要怎么写，他会知道要跟对方要什么资料，而确认一下，对照在有没有行为能力，或者是说有没有效率，有没有法律上。法律地位适格性的问题，比如说对方到底有没有成年，有没有需要法定代理人的签名，这一台机车的车主真的是现在这个受伤的歧视吗？什么是财产，就是所谓的物权所有权上面的所有权人，对不对？你们和解个半天赔那机车的维修费用，结果这台机车的车主不是被你撞上这个歧视？那你站在理赔的立场，其实我还是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责任险的理赔原则上有一个很，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最没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我和解的，我理赔钱都赔了，就到最后这件事情没有解决掉。经过二次和解或二次诉讼，也就是说你这个和解书是没有效力的，或者是你和解的对象根本就是错的人，就是很麻烦啊。所以为什么理赔大哥都会觉得，哎，你们自己和解他，我头很痛，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齁，所以我还是要特别跟各位伙伴强调一下，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齁，就是如果没有通知和解，没有通知理赔的话，后面的困扰会很多，会很多。那其实啊，像我在学校有特别学到，像德国啊，像德国法或是美国啊，美国法也是啊，所以德国啊这边原则上在责任保险来讲的话，他其实他们德国的学说是认为，就是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他必须要有一个对于被保险人的法律保护的请求权，就是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有个法律保护的请求权。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权利跟保险公司去做两个权利的主张，一个是免责请求权，一个是防御的请求权。就是防御的请求权，也就是说 两个被保险人跟保险人应该要手牵手一起对抗第三人的那种概念。所以我在走所有的法院程序，不管是和解你要一定要来啦，或者是说诶我到时候进入诉讼的抗辩啦，你保险公司在德国来讲，保险公司协助客户处理这一块法律上的任何程序的相关的费用的话，这个是他们的权利哦，也是保险公司的义务哦。那美国这里也特别写到和解的抗辩义务跟恶意原则哦，所以台湾反倒在这一个区块来讲的话，若以抗辩的义务这个区块来讲的话，保险公司的抗辩的义务，台湾保险法规定其实没有那么的严谨哦。那没有那么严谨，就会有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如果让被保险人觉得啊，我法律上的风险，不管是刑事上的过失伤害或过失致死的责任，或是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184到195条、196条那一段区间的侵权行为法上面的损害赔偿的责任那一块啊，如果保险公司我买第三人责任险，我买相关的责任险，可是保险公司在所谓的抗辩义务上如果是很薄弱的话，那后面导致的和解金额可能会变很高，或者是可能会甚至超过我的保额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台湾保险法可以更好的区块，或台湾的保险公司可以做更好的区块，就是所谓的和解的抗辩义务。我觉得这块是真的是可以再进步一点啊，可以再进步一点啊，所以还是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那这边呢，其实法院有几个判例，就我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其实法院有判决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像最高法院95年度台商字2820号这边就有特别写到这个案子，也是法官的见解哦。保险法93条规定是怎么样，是保障保险人对于和解之参与机会，而不在于其对和解内容之同意。你有没有想那个情境，所以有时候理赔人在现场，被保险人跟对照哦，在那边做抗辩好了哦，在那边针对和解金瞧不拢，然后呢，可能对方比如我举例啊，比如说对方要80万，就到最后可能保护就觉得啊，不然70万给你处理啦，那对方也觉得 OK 了，就理赔说不行，只有50万。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理赔有没有参与？有，理赔有参与，理赔有没有同意70万？没有。那当事者双方，就所谓的肇事者跟受侵害的人，有没有同意70万？有。那这件要不要和解？这件要不要和解？哦，这件如果和解了，法院的见解是什么？法院的见解是93条，保障保险人对于和解之参与机会，不没有保障保险人对和解内容的同意哦。所以法官还是会认为，就是说，如果说被保险人，如果说保险人这参与，就是保险公司啦，参与这场和解了，那除非你有正当理由可以拒绝和解条件外，其他应该都要受和解之拘束哦。他把93条做反面的解释，就是我你没有参加不受拘束，那你如果参加了你就必须受拘束。好，OK， 所以这个判决其实有啦，他多了一句啦，除了有正当理由得拒绝和解条件，那保险人还是可以拒绝和解的，可是你必须有正当理由。那什么叫正当理由？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举出啊，可是后续保险公司如果去做上诉，一定可以提出为什么这个金额不合理的一些抗辩的内容啦。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你们想象第三责任险，我买了就是要转交法律上的风险，我在保额里面我赔的够，也是保险公司赔，也不是我赔。一赔一和解，我还可以免除当我刑事上的责任。那正常的诉讼策略齁，那我应该要跟受害人站在同一阵线，打压保险公司赔高一点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可是这样子的观念是对的，这第三责任险很有艺术上的地方哦，所以我才特别强调，保险公司跟理赔，你要怎么去跟你的保护去做对接，然后去多实行你的抗辩义务的权利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方面啊，对保险公司也比较好，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样态。你如果让被保险人跟对照在一起哦，绑在一起哦，一起压榨你，你真的很难处理啊。以前我几个件就会变成这样，那就是跟理赔处理的积极度真的也非常有关系啦。再来，责任保这样子，如果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去哦，其实 就是有违反责任保险的相关的一些意他的一些精神所在啦。因为其实如果被保险人随意承认超过实际责任范围的赔偿责任的话，就跟受害人达成不合理的高额和解或者是赔偿啊，其实对于整个保险制度也不 OK 嘛，那会违反了整个危险共同体的利益嘛。我讲白一点啊，如果每一件都是这样的话，以后车险再涨价再贵，那你们这些被保险人或者是这些受害者，你们也没办法 argue 啦，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应该是被保险人应该要跟保险人，就所谓理赔人员，遇到这样子侵权行为而导致的一些第三责任险启动的赔偿因子的时候，你们应该要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跟对方去做所谓的抗辩，让这个金额合理啦。那保险公司我认为你合理也是要给人家赔啊，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哦，所以应该是要合作啦，而不是对立的情况下啦。我还是强调嘛，你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然后有害于保险人及危险共同体的利益，因为你可能赔了这笔钱也是我同样买这间公司人的保费啊，那到最后车险全部调涨，损害的都是大家啦，都是大家，好不好 ？OK， 那关于这个呢，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理赔通知这一块，如果和解要通知理赔这一块哦，还是要跟大家讲，多体谅一下理赔大的辛苦，因为有的理赔的大哥真的是见很多啦。那理赔大哥也要体恤一下客户，其实他真的是遇到这种状况，他可能不知道那个 SOP 该怎么处理啊，或者是他可能觉得全部交给理赔处理就好，这个是需要被教育的啊。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们这些听众业务人员，你应该做什么？那我先说业务人员应该要注意什么东西。如果你客户有出车祸了，这种状况的话，我觉得你要协助客户报出险时的之后要留意一些进度，这个进度不管从你对你的客户端，因为车险是你销售的嘛，还有这个案子是哪个理赔，你跟理赔的沟通上，我觉得都是要多多的去做沟通，然后可能一两个礼拜就稍微关心一下说，哎，现在目前进度到哪边，不管你跟客户关心或者跟理赔大哥了解一下，我觉得是对的啦。我这么讲好了，一个业务人员，一个寿险业务人员，你身上的车险车祸案子还没处理完的理赔件绝对不会比一个理赔还要多，所以你如果一报出险，你就觉得理赔都可以把你处理到好，放心都处理到很完备，不会有任何的 argue 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勇气是不是梁静茹给的。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业务人员，你如果自己销售车险卖给客户，可能他还给你买寿险，就客户一出车祸，你全部丢给理赔人员处理，那你要想用理赔人员可能一个月好几百件呢。可是你有可能这段期间你自己的客户出车祸可能不到三件呢，我觉得你们还是要积极的主动去关心联络一下，体谅一下理赔。当然你不会认为说，哎，这是理赔的事情，理赔应该要处理好。可是我还是强调，产险的理赔又是责任险的理赔，跟寿险理赔是不一样的哦。产险理赔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非常杂的哦。你寿险理赔，你可能跟保护联络看一下寿险的契约，然后看一下它的单据，或者是看一下它有没有符合条款上的规定，赔不赔就 OK 了，就直接下。哦，理赔金当然可以很快啊，可是产险理赔不一样，因为是责任险理赔，那必须要跟对方签和解书，要警方的肇事责任划清 的相关文件佐证，然后跟对方签和解书，还要配合对方跟保护的时间，或者配合调解委员会的时间，金额谈不拢拉更长，所以没有那么简单啦。所以你们如果客户报出险之后，真的要跟理赔大哥培养好这个案子大概要怎么进度，怎么去推演，那怎么去协助客户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个才会比较完美，不是全部丢给理赔啦，全部丢给理赔，那你真的要去 KTV 多唱梁静茹的勇气了齁。 OK， 再来小黑以一个当过理赔人员的经验来讲，也勉励现在的理赔。现在理赔应该是系统上跟我那十几年前差很多，已经很好了。那你们可以怎么做哦？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案子多的时候，我那时候中部地区其实责任险蛮多的哦，就几乎每个礼拜都每天几乎每天都有和解案子哦。那其实你要有一些更有效率的管理方式，那定期要去盘点案子。当然我相信各公司的核保理赔办法的相关作业规定一定有个 SOP， 有案子盘点或干嘛的，然后就有主管来看你的案子。我以前当理赔就这样，诶，这个案子那么久了，没有和解，没有结案的原因是什么，他大概会给你了解一下。 那我觉得就是按照公司既定规定的那个步骤来走啦。像我以前那个年代啊，就有个培案登记簿，每个培案我都要用手抄上去。我到时候就觉得这种方法好笨哦，我就用一个 Excel 管理。那如果提商件警方的记录查证回来了，大概两个礼拜或者是最慢一个月，我会主动联络一下对方上市好了没有。就是我那 Excel 会设定那个日期的颜色，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已经提商已经有点久，到什么样的几月发生了，然后到几月它就变红色，我就要特别去联络。我觉得要有一些比较系统化管理案子的方式啊，但比较不会有一些问题啊。我现在理赔讲的求的是服务，所以你们真的很辛苦，可是我觉得就要更有效率的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也要留意就是说会不会有那种转介交通队去转介调解会，然后你们不知道的情形，然后甚至要提醒一下客户啦。那我相信理赔大哥一定又是资深，一定知道可以怎么做让这样子的事情比较减低，不要到最后去诉讼就两败俱伤。再来最后一个，那你如果是保护勒，你如果是一般的消费者，你要留意什么？还是强调啦，如果说这个车祸事故你有责任，对方有受伤，你还是有刑事上的责任。我再强调，刑事上的责任是车险没办法转嫁的哦。我所谓过失伤害、拘役、罚金、判刑，那个不是保险可以转嫁的哦。现在财产保险可以转嫁刑事上责任的商品很少哦，大部分都是商业险的商品比较多，个人险几乎是没有的哦。所以这个你们要知道，刑事上责任就是犯中华民国刑法过失伤害的罪责哦，尤其是在车祸事故来讲的话，这个保险是没办法转嫁的哦。然后再来，你如果知道你自己车子有第三责任险的话，其实真的不要轻易去允诺对方要赔付多少钱，或者是先跟对方去做和解。这个部分还是让专业的业务人员跟理赔人员协助你做处理啦。你要做的就是关心一下对方的伤势，然后对方如果提出这样你要赔我多少钱或有的没有的，我觉得你就是说好，我会跟我理赔人员讨论一下，然后再跟业务人员或理赔人员去做积极的联系，看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或者是只要讲到理赔金的部分是不是由理赔来做出面，我觉得比较好。如果你有第三责任险的话，我建议是这样，就是不要随便答应人家。因为我还是强调，理赔人员在协助你处理啊，最头痛就是你先答应人家怎么赔了，就到最后理赔赔不出来，然后到最后你就会觉得说我保额明明就是有买那么多，为什么理赔不出来？那你有没有去了解为什么理赔没办法赔了，为什么没办法赔？我还是强调，没有赔不出去的案子，只有没办法理赔的资料。我还是强调，没有赔不出去的案子，只有没办法理赔的合理资料给理赔大哥去做理算，这样懂吗？好不好？那今天呢，大概就简单跟大家分享。我相信短短的几分钟应该要给你们一些比较重要的观念概念。不管你是身为理赔人员，或者是身为业务人员，或者是身为保护哦，我今天这一集的面向是大家都可以听哦。就大概要知道啊，法院一些见解啦哦，你们要知道保险法93条不受拘束，不是不用赔，不能理赔的道理跟逻辑。那好。保险公司如果落入这个状况，理赔没参加了，你和解掉有责任险，理赔要怎么去做处理？那就是或者是你保护，或者是业务人员要怎么协助客户去做处理？因为这个可能法院刚刚我讲了嘛，法院的判决参照法院的意志很明确嘛，不受拘束嘛，你有参加都要受拘束了，对不对？那你没参加不受拘束，不代表你不用赔啊，你还是要照一般的行情规定回来给被保险人，这是法院的见解。所以这个后续要怎么去帮保护去做处理，我觉得这个区块真的是可以多跟理赔人员去做讨论啊。OK， 好不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哦。那小黑还是谢谢大家，就是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那我尽量规定，其实我后面几集的一些议题我都大概已经拟好了，只是没时间去做录音啦。那我会希望自己就是定期的看可不可以一两个礼拜至少上架一集啦。也是像下一集我就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宠物的东西。宠物不是宠物保险，宠物保险现在卖的不多了哦，所以我不会想特别去讨论哦。想要去了解你如果养宠物，然后别人把你宠物不小心弄受伤或死掉了，你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精神慰抚金的求偿请求权？ 那这个我会把它列入产险法律解压缩的单元啦，因为也有几个自己以前的案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自己当过理赔，然后客户把人家狗撞死的案例，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因为我学法律之后才知道说，他的请求权基础有可能是怎么？法官、法院他有不同的见解。那如果还没进法院之前，你可以怎么去做主张，或者是理赔人员怎么来可以看待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理算这一只狗？我会有一些依据，那我想要在下一集跟大家好好去做分享，所以小孩会准备一下啦，那你们再多体谅我，好不好？那我们下集见，拜拜。